微软周二宣布以687亿美金并购动视暴雪，这个重磅消息不但让电玩市场震惊，也预计将面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审查。今天来聊聊独占市场一定不好吗？还有反垄断的经济基础，以及拜登政府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目前方向。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一口经济学。什么是反垄断？反托拉斯？独占市场怎么了？也欢迎大家订阅 Spotify 或 Podcast， 或是加入脸书同名社团，让你每天更聪明，思考更理性。台湾的朋友晚安，美国的朋友早安，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一口经济学 Bite-Size Economics， 我是 Charles。 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美国加州东立时间早上7点，台湾晚上11点播出。大家如果错过的话，可以到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回听，那 Clubhouse 也有回听功能。那也欢迎大家加入 Facebook 的同名社团，那上面就是有这个Podcast 的连结之外，我还有在一些节目的访谈都会录音都会po在上面，欢迎大家加入。希望大家都过了美好的一周。这个礼拜其实我超级忙的，因为加州州长上礼拜一在公布了下个年度的预算嘛，2022年、2023年的预算。那加州的这个在这边跟大家稍微一开始先闲聊一下，就加州的这个预算的周期是这样子，就是加州宪法是说在每年的1月10号之前，州长要公布下个年度的预算。那这中间当然就是有很多的经济预测啊、收支预测等等的。那州长公布之后呢，这立法委员，这加州的立法委员，就是他们加州也有，就是基本上就跟联邦一样，就是也有参议员和众议院。那参议院、众议院的委员呢，就是要开始仔细端详研究这份预算，然后各个部门的这个首长就要去准备立法委员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听证会去备询这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帮这个大老板做很多的这个准备数据啊，和不同问题的答案等等。那通常是到这个4、5月的时候告一个段落，那州长会根据这个协商的结果再出一份就是更新的这个预算案，叫做 May Revision。 为什么叫 May Revision？ 因为通常是在5月，所以就叫5月更新预算案，叫 May Revision， 很直白的名字。那再加上5月可能就是又接近这个会计年度快开始了，所以说就比较更新的一些预测资料，那所以说就是会比较精准这样子。那最后这个 May Revision 出来以后呢，然后再让立法委员过目一次，然后他们这些立法委员要在6月15号之前，每年的6月15号之前通过，然后因为7月1号生效嘛。那加州预算法有一条规定，我觉得是蛮赞的，就是他说如果说在6月15号没有通过的话，这个加州的这个立法委员就拿不到薪水。我觉得这招还蛮不错的，还蛮狠的。那基本上加州预算年年通过，这个台湾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好，加州今年就是这个盆满钵满的一年了。那总预算是2200亿美金。大家想到这个加州，如果说加州是一个国家的话，就是全世界第五大的经济体，就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那再来就是加州。加州甚至比英国的这个经济这个 GDP 还要高，就是一个州的这个全部的经济，所有的高科技啊、农业啊、所有产品加起来，总产出比英国还要高，是蛮可观的。那所以说这个总预算这么高，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另外就是说还有就是300多亿的这个闲钱，就是比起原本预期的还要再多收的钱。那这个是就是说今年这个州长呢 Gavin Newsom 他就是决定就是把这些闲钱呢来提议支付非法移民的健康保险。之前他们就是已经有在支付这些非法移民，就是比较年长或是小朋友的这个保险。那现在基本上他就是希望能够全部来 cover。那还有一些预防森林火灾的支出啦。那基本上就是说一旦有这种预算的这个闲钱，大家基本上大家眼睛就盯着这块肥肉在看。那基本上就是说很多的部门都会想说，我们这边有需要或那边有需要这样子的，然后就会编列一些名目来花这些把这些钱花掉。 所以说这些钱基本上都不会花，不会剩太多下来了。那之前其实在，我记得是在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有一个 rainy day fund，它就是那时候是那个前任州长，突然忘记名字了，现在忘记叫什么名字，他就是在那时候就认为说，加州常常会有经历这样子一个很多的这个 cycle，很多的这种一下子暴起暴落，一下子没有税收，就是哇没有钱哭穷，一下子很多钱就是哇全部花光光，所以他那时候就说，不行，我们要建立一个雨天备用金。就说你有钱有多余的时候，你就要存一些下来，然后如果说有等到这个经济衰退的时候，才能够拿出来。那现在这个雨天备用金基本上已经到达上限了，就说这个总预算的10%了，所以说想要再多存也没有办法。那那现在基本上就说Jerry Brown 想起来了，前组长，我在这个财政部的时候，他是我的大老板。然后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每个部门现在都眼巴巴看着这块肥肉，想说，赶快多花一点在这边，多花一点在环境，多花一点在这个这个发展部门，在什么交通部门不同的部门这样子，不过觉得说，其实看到这个现在的州长 Newsom 他花的钱的大手大脚，然后还在一些很多。他在把这些多的预算是花在这些的方面，其实可以看出来，他是比较他还蛮在政治上还蛮会蛮有计算的一个人啦。他其实是基本上在为他的政治前途铺路啦，因为在一些这些预算方面都是巴结选民的一次性支出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加州的很多这种比较结构性的问题，其实房屋啊，还有一些购物问题啊，这加州的这个很多这种住房问题，其实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一直比较没有看到一些大刀阔斧的改善啦。那不过我是觉得说，应该是要花在比较多这种方面。不过我就是一颗小小的马铃薯，也没什么用呀。这是我的小小的看法。好，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新闻这个礼拜的新闻，我可能讲差不多3则。第一则是这个中国的这个2021年的 GDP 增长8.1%，那这个数字8.1%看起来很亮眼。那在中国在2021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说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6%以上，他们的口号，所以也有达到。那看起来好像是还蛮亮眼的，可是其实如果说你仔细看的话，并没有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让人惊艳呐。那首先就是说，2020年基本上就是低基期嘛，我们现在不管是这个通货膨胀啊，或是说这个 GDP，因为都是低基期的原因，所以说感觉都是这个数字都有点失真，因为2020年他们的GDP 成长率只有2.2%。中国历年来成长率至少都是保五，或是保最少最少都可以保五这样子，所以2.2%其实是相当低的一个低基期。那当然，2020年是整个经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嘛，所以说这个接下来这一年，去年8.1%的反弹是从一个比较低的基准点开始反弹，那这样看起来当然就是很厉害啊。可是如果说两年，也就是做一个很最初估的一个平均，就把两年平均起来。那每一年平均大概只有5.1%左右，那也算是合理啦。不过就是并没有8.1%看起来那么强劲。那再来呢，就是我们仔细看这个季成长，就是每一个 quarter 它有四个 quarter 嘛。第一季是18.3%，这个是超厉害的，不过一样就是低基期的原因。然后再来是7.9%，再来4.9%，第四季是4%。所以你看，这个成长其实是一直有在成长，可是成长的幅度就是慢慢下滑。那其实我想再回想去年第三、第四季的时候，全球经济已经开始慢慢恢复正常运作，然后国际贸易啊，那这个中国它赖以为生的国际贸易其实应该也恢复活力，但是反而这个中国经济是在三四季成长下滑，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警讯啊。那这种比较由强转弱的趋势，其实我觉得是这个中国内需不足。 就说在投资还有消费这两个部分，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显示的比较软，比较疲软。那因为他们的出口一样还是很畅旺嘛，他们出口方面就说，可是出口它本身这个他们说这个经济成长三匹马，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嘛。那出口这匹马只有很健壮，可是其他两匹马看起来都是很瘦瘦的，没有吃饭这样子。投资和消费，那投资就是我们去年最大的新闻，就是恒大房地产的信贷危机啊，然后还有一些能源危机造成的瓶颈。然后，所以中国央行在12月的时候降准又降息，就说他们为刺激的这个让这个国内的刺激国内投资环境，那表示他们自己本身中央政府应该也是知道对这种情况有一点担忧。然后在中国消费方面也是消费方面尤其是像是一些这个线下实体的消费，很多时候都是会被中断嘛，就说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这个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啦，不过就是再加上这个汽车晶片啊，这些短缺啊，然后住房相关，因为你然后还有就是住房，就是因为在 GDP 里面，住房买房子是属于投资的部分，投资这个项目。可是你买房子之后，你相关的这些支出是就当然就是在消费方面，你买房子你要买家具啊，买电视啊，然后买这个这些相关的用品，这些就是这个就是在消费方面嘛，所以说这个中国来讲，就说住房所带动的这个总体的消费，其实是占总 GDP 的这个2成以上。所以说你这个住房投资方面，就是就比较疲软的话，当然相牵连的这个其他的相关的投相关的消费也是跟着一起弱。那不过我想这个其实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警讯，没错啦。不过就说目前是看到一个比较结构性的调整，因为这个，中国在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有就是有出手救这个，在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央行有出手救这整个经济，让它有一个比较软着陆这样子。那今年现在这个看起来，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并没有要打算要出手，就是比较像是一个。就让他自己就是自己的那个内部调整，那整个看前目前看起来应该会是在明年，现在应该会继续在第1、第2季，那或许在第3、第4季的时候，整个投资啊，还有这个消费环境应该会稍微回弹一点。那基本上就说，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啦，因为毕竟中国经济跟整个亚太的经济联动性也是很高，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来关注。好，这就是中国的经济 GDP，然后接下来这个新闻是10年公债殖利率飙升。呀，上个礼拜其实股市大叔有买美股的话，可能就是会心脏要很大颗这样子。那美股这么惨跌，这个连续整个礼拜惨跌，大概 total 跌5%还是多少吧？昨天有看到，那不敢看了。其实10年的主要原因是这个10年国债殖利率从上个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达到将近1.9，那这个是疫情以来的新高。那就是造成这个就像我说股市大震荡，就是血流成河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是从在这个12月的时候，这个当然是1.87、1.9，其实真的严格来讲不算高，可是你要看它之前是多快的时间升到1.87，是在12月初的时候才是1.3而已，所以说12月中、12月初的时候，所以说短短4个礼拜、6个礼拜左右就一下子飙到从1.3飙到1.87。那这个其实并不是因为某个单独的新闻的原因啦，而是就是很多新闻叠加起来的因素。那有什么新闻呢？就是主要是这个最近这个联准会 Fed 他们慢慢转为比较鹰派的想法。那上一半我们有看到这个 CPI 嘛，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就7%。那上一半已经讲过了，大家这个吓得屁屁叉这样子。那通膨这么严重，大家就会预期联准会应该会下重手嘛。那怎么下重手？就是紧缩货币。 就是他们除了提高这个联邦利率之外，然后还要在这个缩表，就是说逆向操作这个 QE。那之前有讲过，就是说比如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个量化宽松就是说透过购买公债，让公债价格提高，那殖利率就会下跌。那殖利率下跌，其实就是所有的车贷、房贷就会也会下跌，它利率也会下跌，它就会变比较便宜。然后缩表就是说逆向操作，就是说卖公债，就央行就卖公债，然后他们就卖公债之后呢，就会把公债价格下跌下降，然后殖利率就会提升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听我之前那一集在讲这个央行，在这个讲联准会那一集。还有一集是在讲这个就 QE 的量化宽松的。那主要问题是说，现在美国央行什么都没有做啊，他们礼拜二才要开，这个礼拜二才要，下礼拜二才要开会，开1月的这个利率会议，那什么都没有做，完全都是这个大家投资者的这个预期影响了。那现在投资者像是惊弓之鸟一样，那所以说就是。大家就预期央行会这个紧缩货币嘛。那紧缩货币当然就是对股市不好，那热钱就会退场嘛。那没有交易，当然就是没有交易量就没有推升力嘛。那所以说一些新闻叠加起来，再加上大家看到哇，失业率掉到3.9%，通膨这么高，失业率这么低，可能就是已经达到这个央行他们觉得说时机成熟的时候，开始下手的时候了。那不过就说最近市场预测还有这个满天飞啦，所以说稍微这个可以就是大家可以稍微缓缓，不要这么紧张这样子，因为可能就是可能要到星期二、星期三他们开完会之后，然后看鲍尔他的发言吧。那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个鲍尔他的这个风格就是比较，他会先在给市场一段时间的准备，会释出一些信息。他如果要升息，或者说要升多少，或者说要这个缩减购债等缩减购债规模，或者说要开始甚至缩表，这些他都会先事先会放出一些信息。那这个就是比较他一贯的方式了。那当然市场预期就是没有办法嘛，这个市场大家就是会预期，那等到时候是真的事情，真的这个政策出来，可能就是反应就不会那么大了。不过现在很多人就说这个是股市现在在 puking。Puking 就是在吐的意思，那 puking 就是说，就像 baby 喝奶嘛，就是会喝太多会吐奶一样。这并不表示说这个 baby 身体有什么状况，但是主要是你一下子喂它吃太多食物，它就是没有办法消化，它就是吐出来。那就像一个经济体，就是说一下子塞太多的热钱，那这个在这个调整的机制里面，它就是在会有的正常反应啦。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过去2年的这个股市这样子，每年20%的这样涨幅，其实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这量化宽松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货币政策，它是在这个极，这是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货币政策。那所以说，在美国联准会要回归比较正常的货币政策，那当然就是投资人会有一些反应啦。这个其实要大家就是要有预期。那我想，如果说大家很多，如果是身在美国，或是说在有投资美股的话，如果说你不用太过担心啊，尤其是如果说你还算还年轻，就说50、60岁以下吧，就说你还没有短期内还没有要考虑退休的话，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济的这个兴衰，基本上就说今年5到10年会一次。那也就是说，你只要就是说你即使是手中有股票，你也不用太担心。如果说你是看好这个长期的价值股的话，就这样，就是你就把它抓紧。如果说你不想卖的话，不想认赔的话，这个 eventually 都是会过去了。我想是短暂的过渡期了。好，这个就是殖利率上升。那第三个新闻呢，基本上跟上一个新闻其实有点类似。这个新闻就是拜登算是甩锅吧，让央行背黑锅。他说，他是说在在星期应该星期三的新闻，他说对抗通膨是联准会的工作。这句话其实当然对美国民众来讲，就是哦。找到了，抓到了，对不对？就是联准会就是这个罪魁祸首，就都是你们印钞票这样子。 不过这个拜登这句话，其实对于一些我们听在我们就是在比较专业的人士的耳朵里面，可能听起来就觉得说，好像有点甩锅的感觉，让他背黑锅。那其实之前我们在讲到这个通膨，其实不只是联准会印钞票，所以说联准会印钞票，或是量化宽松的原因。我们在之前有讲过，其实这个如果量化宽松，但是如果说整个经济有相对应的经济活动，供应链通畅，其实不会看到这么高的通膨。我们今天看到这么高的通膨，其实就是大概有100个环节叠加起来的因素，有港口，有疫情，然后有这个供应链运输，有这个全世界的疫情在这个亚洲的供货方面的港也是亚洲的很多港口，中国很多港口也是因为疫情他们会整个封起来这样子。所以说这些很不确定的因素造成一个又一个的瓶颈，所以说这个一个又一个的瓶颈会叠加起来，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通货膨胀。那可是拜登，我想他不会不晓得说这个原因这么复杂，但他为什么说这个是对抗通膨是联准会的工作呢？我觉得因为他最近被盯得满头包，我想他们美国国内的问题现在蛮严重的，一些很多像是他的这个重建美好法案一直通不过，他们这个民主党他们党内同志被捅刀，他们不支持。那现在疫情看起来还是很严重，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从高峰有一点点的像拐弯向下降一点然后通膨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大家很有感的这种食衣住行的价格居高不下。很多时候，这种通膨，大家这个看到数字当然是一回事，可是真的，你在每天去，比如说你去超市去 Costco 的时候，你这个购买频率越高的产品，你越有感。比如说你可能每个礼拜要买鸡蛋、牛奶，那你就每个礼拜看这个价格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所以说，比起说可能是车子当然也是价格一直上升，可是一般人不会说每个礼拜来买车子嘛。所以说，对于这种比较有感的这些食品，然后这个尤其是在家里使用的食品，这些肉、鸡、蔬菜这些，就大家就很有感。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现在拜登的执政1年的这个，通常这个大家反应就是最抱怨最多，就是在这个通膨方面。所以我想，就是他就拜登爷爷就说啊，那个谁啊，就是联准会就你啦，你多担待一点吧。就来找个戴罪羔羊。那不过这个就是一般市场也认为说，这个也是怎么讲，给这个联准会的主席鲍尔一些底气啦，让他接下来在这种紧缩货币的这个政策上面，可能会造成市场动荡，就像我们上礼拜看到整个市场这样子动荡，但是他比较不会太多的顾忌，也就是说他会比较放手去来升息或是说甚至来缩表。那刚刚这则新闻跟前一则新闻就是连在一起啦。那市场听到总统这么说，大家当然就是更会预期说联准会就是会货币紧缩嘛。那大家可能就预期说只会来得更早，不会来得更晚。那也就是造成这个市场整个波动的原因这样子。对，好，那今天分享这三则的上个礼拜的新闻，主要是讲到中国的 GDP，然后讲到这个联准会。国债殖利率，然后还有讲到这个拜登爷爷甩锅的消息。好，我们今天的新闻，今天的主题是微软687亿并购，动视暴雪面临反垄断调查。什么是反垄断？什么是反托拉斯？那独占市场怎么了？好，等一下，我先把这个我的这个 podcast post 贴上来。好这个新闻其实现在大家可能就是网络上声量很高的新闻。那我先做一个声明，就是说我今天并不是特别要来做这个收购案的研究。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好，并不是要做这个收购案的研究啦。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嘛，我也不是念法律的，不过就是我是念经济的。不过就说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收购案，或者说这个美国反托拉斯或是反垄断法案我觉得就是可能就一个经济的观点， 来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法案，它的经济原理是什么？这个反托拉斯反垄断法案，其实它的经济原理是可以回溯到大概19世纪1844年左右。那我们等一下会讲。那一般大家可能就认为说，哦，独占不好，独占这个会让这个价格比较高，然后是这个消费者就权利受损。可是独占如果说价格比较高，这个生产者受利啊，生产者也是经济的一部分啊，那你凭什么说生产者受益就不好，这个消费者受益就好？对，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就是有一个经济的角度来比较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反托拉斯或者独占这个反独占反垄断的这个法案，它的经济原理是什么？那我一开始先来讲一下这个如果说对于一些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这个收购案的细节的话，我来稍微讲一下。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写的，微软收购动视暴雪，这是微软史上最大的赌注，也是收烂摊能力的巨大考验。在礼拜二早上，这个微软它宣布一个令人出乎意料一一一出人意料的交易，它以将近690亿美金的 cash 净现金，哇，手头的现金很多，收购这个动视暴雪Activism Blizzard（ATVI）。这个动视暴雪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这个电动玩具的开发商，那现在等于是微软就是要把它买下来。那它手边呢，这个是微软有史以来最大的交易。那它占了这个花了这么多钱呢，它是大概手头的现金的一半。当然就它总市值来讲，并没有那么多啊。可是它就手头的现金就把一半就去掉了。那它预计是2023年的会计年度会正式完成。这边大家看到可能就看到一些蹊跷了，因为就是说，微软大概也会预期说他们会受到这个联邦贸易这个委员会的调查，就所以说他们就是不是他们就预计23年，我们现在才22年的会计年度都还没开始，他们是认为这再下一年就是2023年的7月，那会计年度才会完成正式完成。那如果说这个交易完成之后，微软将会成为全球第三大游戏公司。仅次于中国的腾讯和 Sony。那这个之前微软他们也有收购其他的这个一些企业啦，像领英啊、LinkedIn。那这个是之前当然没有这么高的价格啦。那这一样其实是一个投机性比较强的一个交易。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垂直整合的，就说像是它之前当然是也是有它的这个。Xbox 啊，或是它这个Go Pass，就是说像它的Game Pass，他们就是有一些这种付费系统，每个月付费系统的这种电动玩具的一些事业。可是微软，我觉得在美国或者说一般人听到微软，就是只是想到他们的这个Office，他们的 Word、PowerPoint 这些的，就是说比较像是商业用途的一种形象。那当然，所以说他们就是收购LinkedIn，然后或者说在收购这个这个暴雪这个电玩公司，等于是在他们比较不熟悉的场或者说比较弱的场合里面，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等于是增加他们的这种市占率。那可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一家公司暴雪，他们之前就是有受到加州的一些诉讼，他们对于这个公司，他们里面内部文化啊，或是这个就是很 toxic 的一些对于像是女性啊一些不公平的这个待遇等等的。那还有他们最有名的这个游戏叫《决胜时刻》（Call of Duty），那最新的这个好像表现不是很好。那所以说，这个微软现在等于是一个也是一个投资，也是一个冒险啦。那所以说，就是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开始。那他们这个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在讲到反垄断机构的调查，也是从《华尔街日报》这边在讲到说，拜登政府目前对于这个已经释出信号，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们说打算审查，甚至有可能挑战更广泛的交易，那希望就是能够重新审视和评估相关的指导原则。 那基本上就说我们像刚才讲到说这个暴雪他们这个微软宣布说在2023年会计年度完成，就是已经预期可能会接受这样子长时间的调查了。那尤其拜登政府，我想对于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并购案啊，他们的审查，那这也就是说微软现在还不能开心庆祝了，可能不见得会成。那美国反垄断机构最近的行动，还有最近像欧盟啊和英国一些国家这些地区的监管机构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可能表示说他们这个交易可能会慢慢会很受瞩目了。那这个就是像我说的，就是说。把这个主要的新闻稍微整理一下。那刚才说，就是说今天重点不是在讲这个特别的 case，那就像我说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会玩 Candy Crush，我没有玩 Call of Duty 呀。不过我想，就是今天是从一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垄断不好，而不是说做这个个案分析啦。那我们就是先来谈一谈什么是垄断。那就是说，先定义一下，因为我想我们这个不管是在讨论任何问题，我们垄断或者说这个独占，就叫英文叫 monopoly，到底是什么定义呢？我先请大家想一想，我们身边有什么商品是完全的垄断，或是完全的独占市场？我想这个就是可能比较难想到。那大家想到的跟真正的纯独占的厂商可能不多。那比如说像服务类型，可能讲到比较大的公司，比如像 Google 啊，这它也不是唯一的嘛。那 YouTube 它也不是唯一的嘛。那当然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这个业内第一啦，可是它并不是唯一的。那或者说这个这一些社交软体，Facebook、Instagram、TikTok 这些都不是唯一的嘛。那比如说讲到比大家出去玩，比如说像旅馆啊，旅馆连锁旅馆，像是 Marriott Bonvoy。这个Hilton 希尔顿这个连锁饭店，这些都不是唯一的嘛。那如果说大家开车的话，那比如说像电动车 Tesla，Tesla 也不见得是唯一的啊，因为它现在其他的厂商都也有这种充电的车子啊。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我们身边这些都并不是真正的独占厂商。独占厂商就是说你这个市场只有你一个厂商，其他人没有办法来挑战你。那我们身边的这个商品可能比较少，像这样子一个例子。那我们刚刚讲这些东西，充其量就叫寡占，就是英文就是 oligopoly，这台湾有个饮料嘛，就是 oligo，寡糖饮料，奥利多寡糖饮料。那就是说一个厂商一个市场里面有比较有可能两三家、三四家、四五家这样的厂商在竞争而已。或者说叫做独占性竞争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那这边就可能不做太多的学术解释了。不过就说这些市场的特点，就是说一个市场就说有好几家的厂商提供服务，那这些厂商呢，他们就是就他们的外观啊、他们的品牌啊、性能特点上都不同的有一些微的不同，那这些厂商又使尽浑身解数来吸引你的关注，来还有购买。然后他也是透过很多方法建立你对他们的服务的粘着度，还有这个品牌忠诚度。比如说你买车子呢，送你多少公里的保养啊，然后住旅馆，让你几点数可以换免费住宿啊。那网络服务，比如说像 Facebook、Instagram，都是用市算法来，就是从你的喜好来推播你喜欢的影片，然后让你就是一看以后就放不下来这样子。那仔细想一想，真的货真价实的独占厂商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这边要讲的说，有两种独占厂商，其实就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那有一种是我们天天24小时几乎都用得到的东西，那另外一种呢，是我们家里面一定有的常备物品。大家可能这个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第一种，我们24小时都需要用的东西，就是一些公共设施或是水电燃料等这些啊。这些公营，这在台湾就是国营的嘛，在美国是私营的。这些服务的特点就是说，他们的固定成本很高，但是他们提供每一户的边际成本并不高。就说大家想到，你如果住，现在不管是住在台湾，或是美国，或者在任何世界任何角落，你在你所居住的城市，基本上只有一家电力公司，也只有一家提供你的瓦斯天然气，也只有一家提供你的水，对不对？那当然，有些地方是在这个公营的，像是国营的，或者像是台湾；有些地方是私营的，像是美国。那不管怎么样，你在任何地方，你只有一家提供这些服务，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个独占厂商的一个定义。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比如说在一个城市供电的这个讲说电力公司好了，它起始费用通常是很高，它要架设变电所啊，然后电线牵线，然后一旦这个基础设施建立好了，它只要提供某一户的电力，只要把这个开关打开，然后把账单寄到你家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类的独占产业叫做自然独占，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基本上不需要一个地方，任何地方不会需要两个电力公司，因为这不符合成本。就是说，通常先进入这个市场的公司就是独占厂商。那在加州，就是这些厂商它是有管制的，就是这个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CPUC 这个 California 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 他们负责的。所以他们会管制他们的定价，那管制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规范，然后他们一些是不是有定期的在砍树？因为像加州就是因为这个 PG&E，他们就是很多电线，他们树就是弄到他们的电线，然后造成火灾，就每年好几起这样子。这个就是第一个产品是真正的独占的。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我想说家里常备的物品，就是尤其是药品。就是受到专利保护的商品，那这种药厂，比如说一些药厂在研发药物的时候，要投入很多的资金、人力还有研究时间嘛，那最后不见得保证会发明出来。所以美国的这个药物食品管理局 FDA，就是通常给药品这个专利保护，你一旦这个发明了什么药，通常就是20年，就是在20年里面呢，这个专利里面呢，就是你可以成为一个唯一提供这个药品的厂商。就是其他，这当然有些时候，这个20年中间会有其他厂商来挑战了、啊。就他们透过一个法律的手段，说，哎，这个其实是他们必须要早一点变成 generic，而不是 patented。那如果说是从这个有专利消失之后呢，就变成 generic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一般性的药，它就是这个只要厂商有这样的技术，他有这样子，他就拿到这个配方，他就可以做了。它可以取一个不同的名字，可是基本上是同样的这个内含物。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这些专利呢，就是这段时间里面，这个药的厂商就是独占厂商，真的仅此一家，别无分号。那比如说一个例子，好，在1996年那个 Pfizer，现在很有名这个 Pfizer，他们就是发明这个Viagra，就是威尔刚蓝色小药丸。它是98年的时候被FDA 批准，那时候就是批准20年的专利。哇，这个药那时候大家如果有经历过那段时间有看新闻的话，这个也是哇20多年前的，在那时候就是也是很轰动。那基本上他每年他们就是估计说在每年大概赚进20亿的美金的收入，这个是很高的收入给 Pfizer，那你20年就是400亿嘛。然后在啊，就就在就呃，不过在前几年，2013年的时候，在欧洲才开始有 generic，所以说他们也是维持了也是维持了十几年，将近20年。所以说药厂通常很有动力投入这个人力资金发明新药嘛。那很多时候也听到说哦，我好像为了研究某一种药，结果误打误撞发明其他的药，也是常常听到。那在这个专利期间，就说这些药啊药品它的价格当然会比较高嘛。那专利期过后，价格会降低，因为就是有竞争对手。那这就讲到下一个部分。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这个先定义什么是真正的这个独占或是垄断。那讲到下一个部分，就说垄断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垄断到底是好不好？就是我今天是从一个经济的一个观点，我们来稍微来思考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或者说看到一些。说哦，这个厂商是邪恶的，厂商这个把价格定这么高，然后让消费者受害。那厂商也是人啊，厂商也是要有养员工啊，这些员工的家庭也是一般的消费者啊。所以说，我们到底怎么样定义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个社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个比较不是哲学的讨论啊，我们是要这个比较像是一个，我看到 Marina 在下面，不是哲学讨论，所以我们是这个经济的讨论，比较这个市侩的这种讨论。我们来想一想垄断的好处哈，这个垄断市场不见得一定不好。如果说我这个想到刚才这个两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像是这个水电瓦斯公司这些公用事业的这个例子，这个水电瓦斯公司，如果说你让它来这个就是来自由竞争的话，如果说一个地方有好几家电力公司，你可以选择，诶，感觉好像可以降电力，感觉应该会竞争会下降嘛。可你没有想到说这个不见得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因为价格不见得会下降。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这些公用事业，它必须要很高的这个固定成本，你要架电网，你要变电所，你要这些这个架电缆等等的，所以可能每一家厂商最后结果变成价格更高，比起说一家它就没有规模经济了嘛，而且就说这个是一个固定成本投资很高的一个市场，所以不见得是会让价格降低。那另外呢，就说刚才这个药品的这个例子，如果说你就让这个新药一出来，你不用这个这个 patent，不用这个叫什么一个专利来保护它的话，就说好，你一出来你没有保护，你就马上变成一个 generic，所有人都可以来制作的话，那基本上就说就没有厂商会有动力啦，你没有诱因嘛。你就会认为说，那我干嘛还投入这么多人力资本？我发明出来的东西，人家马上就拿去制造了，所以反而是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这两个例子，其实就是就是垄断或是一个独占，或者说你就是允许独占的一个好处了。不过我要 argue 就是说，这两个例子其实是极少数的例子垄断对于市场的好处，大部分时候啦。的这个好处是低于是好处是坏处是高于好处的。那当然在大部分例子里面，厂商竞争会让价格降低啦。那价格降低，消费者当然高兴嘛，那公司当然不喜欢。那谁就像我说，谁说消费者一定要让消费者高兴，对不对？厂商高兴也可以啊，厂商高兴他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啊，那这样就吵不完了嘛。那我想，生产者跟消费者都是经济体的一部分。那怎么样来做才是一个最佳状态？那我们就是要用到一个经济名词，叫做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就是 consumer surplus 跟 producer surplus。那消费者剩余这两个名词是，算是当代经济学很重要的理论呐、啊，也就是现在这个很多这种反托拉斯啊、反垄断法案的一个经济基础。他最早的观念，这个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杜布伊特 （Dupuit），这个你应该念法文，我随便念的。在1844年的一个有关公用事业的一个价值介绍，他特别是针对这个1800年代中期的这个欧洲运输部门做研究。那后来就是在这个1890年的 Alfred Marshall，就是马歇尔他的经济学原理，他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个 Alfred Marshall 基本上他的经济学原理的书，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读的经济学原理的这个一个滥觞，就基本上我们这100多年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基本上他的这个原理其实是很 solid 的。那就不讲太多学术的观念了。那基本上就是说，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就是说用量化的方式把一个市场在均衡价格下面总体的利益加总起来，把生产者的利益全部加起来，跟消费者的利益全部加起来，然后作为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作为市场效率的基准点。然后在所有的研究中发现说，竞争的市场通常是能够达到最大的社会总体效益。那也就是说，虽然企业不喜欢竞争，但是因为竞争所得到的这个消费者剩余的增加的部分，远高于失去的生产者剩余。也就是说，总体加起来，在竞争的一个情况下面，总体加起来，社会利益在竞争市场比独占市场来得高。这个是我们所有这些像是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啊，或者说这个反托拉斯啊，这个反垄断法的经济基础。就是这个生产者剩余跟消费者剩余，因为竞争市场它达到的这个总和利益总和是最高的。那政府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嘛，它在站在整个社会整体福利的出发点，所以当然是希望能够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嘛。那当然是不希望厂商勾结或是用其他这种比较不法的这种并购的方式减少竞争， 来弱化消费者剩余。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美国消费联邦这个贸易委员会 FTC 要管那么多，在所有并购案啊，这个是其实是他们主要的讨论核心啊，就是说这个并购之后会不会削弱这个市场的竞争程度，让价格提高这样子。那也就是我们这次看到微软这次他们并购案的讨论重点。那联邦贸易委员会呢 ，FTC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它是主要是对于这个企业一些独占的行为进行规范，比如说像是用这个独占的行为，像是之前这个微软他们有一个 case， 就是说他们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他们之前那个他们的 Word 或是一些他们的 Office 这个软体。PowerPoint 啊，或是 Access 啊，Word 这些，他们升级之后，那他们就不支持比较旧的版本，你就没有办法开旧版本存的这种档案。那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官司的关系，所以他们现在就开放。所以说，大家如果现在 Word 你存要存档的时候，你可以另存新档，那你可以选择那个就是格式嘛，你存比如说是哪一个版本的这个 Word，那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这个就是被 FTC 管这个打手心这样子，然后或者说有些厂商是这个叫做用低价侵略性定价叫 predatory pricing，就说用一个大厂商，他可以用一个很低很低的价钱，让你根本没有办法竞争，然后等你那个退出这个市场之后呢，他就在这个再把价格提高，或者说价格歧视 price discrimination，这些都是比较专有的名词啦。但是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说，FTC 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确保说，厂商有公平的竞争，消费者有享受到这个竞争的果实。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经济学上面当然是一个很有一个学理的基础，但是我觉得在实际面上面其实是一个平衡，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像是太多的规范，反而是会扼杀到这个企业长期投资和发展的机会。就像是我刚才讲到这个药厂，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专利的保护的话，你就会扼杀它的这个研发的动力嘛。所以在不同的政府，你看到在这个 FTC 这个贸易委员会上面，它有些时候就是宽松，有些时候是紧缩。那当然就是也代表不同党派他们的不同的背后的立场了。那比较宽松，通常就是共和党在这个川普时期的时候，他们就是相当的宽松。然后在这个现在拜登政府，他们也就是比较紧缩。那我等一下就是来讨论一下，来聊一聊这个拜登的这个反垄断政策。好，那这边就讲到就是我们这个经济垄断的这个经济基础，反垄断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消费者剩余跟生产者剩余。那就是就经济的观点，当然就是竞争会造成这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当代的这么多的这个不管是公平交易委员会啊，这个反托拉斯啊，这些法案的这个经济基础。那最后我来聊一聊这个拜登的反垄断政策。就是就经济竞争和反垄断的立场，我本身是当然就是我赞成，就是像这种比较明目张胆这种并购或侵权行为、价格侵略行为，就是必须要管制嘛。但是其实我坦白说，我觉得拜登政府目前在这方面有点过度管制了。那而且就是说，他的大部分的一些论述都是比较从法律的观点，那比较少有经济的论述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个去年公布的这个行政命令。那首先，我们先看到拜登上任之后，他的这个任命这个 Lina Khan 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法学院的一个念法律的，他是任命他为 FTC 委员会的主席，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他才32岁而已，他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然后他在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过。然后他也担任过在民主党的工作人员，他也是这个反垄断小组的委员成员，任委员职员之一。过去的资历这样看起来并不算多，毕竟才32岁嘛。但是他主要出名是因为他写一份报告，他在 Yale 的时候写一份报告，他还讲说一些科技巨头，就 Amazon 啊、Apple 啊、那个 Facebook 现在叫 Meta，还有 Alphabet 就是 Google，他们这些有巨大且持久的市场力量， 导致创新减少，消费者选择减少，且民主遭到削弱。哇，这个就是拜登爷爷的正中下怀，他就说哇，这个深得我心这样子。那 我有稍微看过他那篇研究啦，那篇呢当然就是说那时候还蛮出名的，不过就说真的就是都是从一个比较推论跟法律的推论跟比较少经济的论述啦。那不过就说这个也是拜登钦点他的原因啦，那基本上民主党基本上他们的这个观念就是认为企业的企业要比较多的管制，就是在不管是在这个他们的规范他们的一些行为啊、定价、啊、等等，然后要确保消费者权益，那公司也不能太大。那去年拜登政府他们也有公布72条这个鼓励企业竞争、限制企业过于庞大的一个行政命令，那基本上就是针对这种大型科技公司嘛。那就说一些细节就大家可以去上网去看啦，不过基本上就说他们要求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挑战之前川普政府批准的并购案，然后恢复网络中立性，然后允许药房贩售助听器，然后还有就是支持各州从加拿大进口比较便宜的药，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自行修理 iPhone 不会影响保固有点管得蛮多的。我觉得他野心还蛮大的啦。那虽然说我觉得就是整个看起来竞争对消费者当然是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消费者剩余会增加，可是我真的是觉得说低价竞争可能有些时候会牺牲品质啦，因为有些时候公司其实是需要这种长期的投资，那如果说你就是在这种过度的管制之下，可能就会变成你就变相的变成你不鼓励这样子一个长期的投资嘛，你就是鼓励竞争，你就是价格就是价格低价为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就长久来讲，对一些比较需要长期投资的一些产业，不管是药厂啊，或是一些绿能产业，其实都是需要长期投资啊，对他们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好的发展。那其中就是一个刚才讲到这个网络中立性，这网络中立性其实我一直还蛮存疑的，就是说网络中立性，所谓网络中立性就是说认为就是说你厂商不能用，就是就一个我对一个这个科技小白的一个理解啦，就是说你不能用一个宽频公司不能用不同的定价来得到比较多的这个好处，或是比较快的速度，就类似这样子，可能就是不专业小白的理解。那基本上就说是希望一个齐头式的平等啦，那其实这个是完全违背一个经济的法则啦，就说是我想就说在一个比较有效能的市场经济来说的话，其实不应该有这样子一个管制，这样其实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市场的那个没有效率，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在这种这个我们这个利益这个整体社会利益分析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极大化。那从一开始这种网络中立性支持通常是比较法律的观点啦，那一般的经济的分析我看到通常都是比较不赞成网络中立性的。那他整个网络中立性的论述我觉得是比较经济上面是比较站不住脚啦，那比较多是一个法律的论述，不过这个就是呀，我也就是一个小马铃薯 small potato， 我就只是在这边讲讲我的观点就好了。对，好，那今天这个差不多就是讲到这里。那我觉得最后就是用一个雷根总统他在对于这个公共政策，我们今天讲到很多公共政策嘛，就讲到这个反托拉斯反垄断，然后讲到这个反垄断的经济基础，那就讲到说这个垄断市场的确是有的，而且很多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垄断的市场其实是或是独占市场其实是有助于消费者的利益。然后再讲到说，不过在大部分情况呢，就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竞争通常是比垄断或是说独占来得好。然后最后就讲到说，这个拜登政府他们的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在干涉一些这种并购案啊，或是一些价格侵略行为。 那最后就是雷根总统，我刚刚说的雷根总统这句话，我觉得是实在太经典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Government's view of the economy could be summed up in a few short phrases. If it moves, tax it. If it keeps moving, regulate it. And if it stops moving, subsidize it.” 就说，我觉得这句话很经典。政府看待这边很快的翻译一下，政府看待经济的观点可以用下面这几句话总结：如果在动就课税，如果一直动就管制，如果不动就补贴。其实我觉得还蛮精辟的。The government's view of the economy could be summed up in a few short phrases. If it moves, tax it. If it keeps moving, regulate it. And if stops moving, subsidize it. 这个基本上就是，的确是还蛮精辟的。那今天我们讲到就是这个政府的管制，就是 it keeps moving，所以你就要管制这样子。这个厂商动作很多，很厂商就是要获利太多这样子，就是要开始管制了。对，好，不过我想这个这些很多时候就是落于也比较是法律的一些讨论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一个经济的观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浅显的一个经济观，希望大家不会没有睡着，希望大家听得懂这样子。好，那最后就是来讲一下这个礼拜的美国经济下礼拜美国要公布的经济数据或是重要的新闻，在星期三的时候，星期二、星期三，美国。这个1月的这个联准会的利率会议那在星期三的美东时间下午2点会有他们会公布他们的 statement，就是他们讨论的这个会议的这个 statement 宣告，然后还有在2点半的时候鲍尔会有一个新闻的这个记者会来跟大家沟通说他们讨论结果。那这个会议基本上就是下一拜，我觉得最重要的新闻了，因为很多就是很多人在预测说他们到底会多，因为基本上就大家会认为说，货币紧缩会是将来的，会是短期的方向了。那它到底是会多快，或是说多狠？那大家就是在拭目以待这样子。下一拜四呢，会有这个 GDP 美国 GDP 的第四季的公布。那我们看到前两季，美国2021年的第二季是成长6.7%，第三季成长2.3%，那第四季我们就来看看说，是多少，成长多少，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到2021年全年的平均成长了。然后呢，礼拜，我看一下，礼拜五，这是礼拜，啊，对，礼拜五会有一个 PCE 的这个通货膨胀指数。PCE 跟 CPI 跟这个 PPI 的不同，就是说 PCE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把一些你消费者真正花钱购买的，可是如果说你不是花钱买，可是你还是有享受到，比如说像我工作这个，我并没有自己出钱买我的保险，公司出钱买我的保险，可是在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就不会纳入，可是在这个 PCE 的这个通货膨胀量测里面，就会把所有包括这些保险啊这些就是消费者没有本身 out of pocket 的部分也会量测起来。PCE 是这个联准会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通膨的数据，所以下一拜五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好，那今天的这个一口经济学差不多就到这里啦。那今天讲到这个这个微软要购买暴雪，就是想到说反垄断、反托拉斯独占市场，希望大家听得懂。好呀，就是就一个这个经济的观点来讨论，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差不多可以关房了。我们也开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好。看起来是没有问题。好，如果大家有什么接下来有什么，学弟，我想邀请一下。
我没
Hello，
有
你
要
是？
上来唱歌哦，
你要？
那个你刚刚有讲到热钱，我有点好奇，这个 会不会美国未来会有泡沫经济的状况，像当时的日本？
哦，很简短的回答，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我觉得美国本身的经济体应该还算是蛮健康的。我想它的一个经济，就是说你要看它的本质，就是说你要看它的劳动力，就是他们的劳动市场。那美国，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劳动市场其实整体来讲还算是健康，当然它还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准，而且就是说一些服务业的一些还是蛮缺工的情况。可是你如果看这个，不管他们薪资啊，或者说像他们这个服务业，因为这一次的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服务业的薪资也有整体的提升，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就业状况还是不错，他们的失业率已经跌到 3.9% 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经济的骨干，就是说他们这种劳动市场，我觉得还蛮健康的。那再加上他们一些不管是高科技啊，或者说他们将来这个绿能产业啊，这些都是我觉得还算是并没有太多泡沫的迹象啦，对，所以简单的回答，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那就说过去这个礼拜我们看到的，就像是我一开始说，可能就是在股票市场再把一些以前的钱吐回来 ，puking， 再把它吐出来而已，就是短期调整。像你这么年轻的，不用担心，继续投资，继续存钱就好了。好，哎，
好，谢谢，
好，
没有问题了，我们也要唱歌，谢谢，
太可惜了。Maggie，Hello，
哎 ，Charles， 谢谢你的分享，因为我进房间有点晚，我想了解你讲的这个微软收购这个动视暴雪，那你觉得这个？反垄断调查会最后会终止这一次交易吗？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自己如果说就不负责任的预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会成了，这个交易应该是会成，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水平的这种并购，也就是说它本身当然它有这个 Xbox 啊这些游戏的，可它在本身就在这个。电玩市场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玩家，那现在它当然是并购，比较像是一个垂直的并购，垂直的并购通常是比较容易过了，就是说表示说他们并没有一个 cartel 的一个行为，就是说一个在把这种恶意把价格然后提高，然后减少竞争的这样子一个可能，那当然这中间会有遇到很多的这个挑战啦。那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负责的预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会过，不过这个中间当然是会面临很多很多的这个调查跟 scrutiny 吧。
好的，谢谢你。
好，不会。hey, Jane 邀请上来一下。
哎，谢谢经济学家的分享哈。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讲到这个消费者的 surplus 和这个厂商的 surplus 要有一个平衡点。那么你觉得中国政府现在用的这套经济理论会有什么结果呢？那你觉得中概股是可以值得投资吗？好，谢谢。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房间不是投资房了，所以我这个投资方面我可能就不做太多的评论。不过就是基本上这样子一个经济理论，或者说这样子一个消费者剩余或是生产者剩余这样子一个经济，就是现在很多不管是在美国、台湾，其实中国也是，他们也都有类似的一个反垄断的一个法案。那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就是说这些法案的它的经济基础是什么？那所以说，这个我想中国他们也是有，就是要禁止防止，尤其像去年吧，就是整年就很多对针，尤其是针对这些比较网络的这些电玩公司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管制会比较多一点。那我基本上他们的出发点也是这样子一个立场，对。那个别的这个就太多就没有办法评论，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经济立场其实是一样，经济基础其实是一样的，对。投资的话我就交给其他比较有经验的投资方好了。我这个是经济方，对啊，我也是投资小白。 好呀，好，那今天也聊了1个多小时了，那台湾也半夜了呀，谢谢大家的收听啊，谢谢这个我们下面的听众呀，Hello Lawrence，Hello Lee。